九朝二百余载，四海五湖幻游，无地无家多俊秀，青史千古名流。请听新编历史评书《红顶清风》，由刘兰芳播讲。
黄河滚滚东流，英杰辈出神州，尽是世家尚书弟，鸿儒文社斗牛。九朝二百余载，四海五湖幻游，无地无家多俊秀，青史光耀千秋。一首《西江月》道罢，演出一部新编历史评书《红顶清风》，说的是山东吴地吴氏家族的故事。且说这吴地二字，吴乃是有无的无，地是木字旁加个奴隶的隶字，念地。有首歌《北国之春》的词儿，唐地丛丛，用的就是那个地字，也是历史上明成祖朱棣的那个地字。早在西周初期，周武王大分封的时候，这里为齐江吴地邑，那个时候就吴地这个词儿了。距今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吴地建县于隋朝开皇6年，沧海桑田，改朝换代，到了明代永乐大帝登基之时，为了避开皇上朱棣的名讳，曾经改名为海丰一段时间。到了中华民国时期，又恢复了吴地的称谓。他在齐鲁大地上自古就有东省文明之区、北海汉运之府的美誉。且说这吴地人文的名声啊，始于夏商之时，也就是大禹治水、武王伐纣那个年代。古迹上就有记载，唐宋以来人才层出不穷啊，盛名与日俱增。后唐明宗时期，有个叫李渔的人，官拜一品宰相。北宋时候，又有一个才华横溢的词人叫李之仪，名噪海内。到明清两代呢，越发鼎盛啊，明太宰杨威官祭扬名中外，与同为吴地人的王佐、谷中虚并称同朝三部尚书。哪三部啊？户部、吏部、兵部。嘿，一把手全是吴地人干着，可见吴地精英荟萃，人才济济。再说清代，以吴氏分为代表的吴地吴氏家族，与林渠冯氏、朱城刘氏、日照丁氏、龙口丁氏、临沂庄氏，并称为山东六大世宦家族啊。中国近代名人大词典就录入吴地历史文化名人，诸如协理北洋大臣吴崇禧、两广总督张明琦、山东督军张树元、抗日名将冯安邦等十多人。隶属当代名人还有京昆奇宿李鸿春、古曲泰斗刘田立、武术名家杨寿清、建筑设计大师张伯、著名中国画画家李山等人。吴地这一片太公赐旅的文化沃土，曾赢得历史上无数文人学士的交口称赞，熠熠闪光的吴地文化，历经百代而不衰，称之我中华民族文化艺术一笔无价之宝，当之无愧呀。咱这部书啊，说的是吴氏家族老吴家的事儿。自清代，数 顺康、雍乾家直到咸丰、光绪，历经260多年，雍献出的科贡士官竟达100人之多，有进士世家、尚书门第之称。更为难得的是，这百人之众的仕宦群体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南至两广，北至京华，东至东海之滨，西至三秦地面，从内地到边陲，从七品知县到封疆大吏，风风雨雨200余年，个个是一身正气，人人两袖清风，没有出现过一个贪官赃官，万民称颂，丰碑不倒。这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可以说是一个旷古未有的奇迹。闲言少叙，话说清代开国之初，顺治11年，也就是公元1654年的秋天，无敌县城内外显得分外的冷落萧条。为什么？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啊。自打明末崇祯年间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饥荒之后，接下来又是兵祸连年，非旱即涝，眼睁睁今年又是一个灾年。自打开春至如今呢，就没有下过一滴雨，致使田地皲裂，禾苗枯黄，颗粒无收，这可苦了无敌的百姓喽。不少人就携家带口，三五成群，背井离乡，奔赴关东谋生，逃荒去了。那些跑不动的就只好勒紧裤带，在家苦熬，啼饥嚎寒，屠呼苍天，城里城外一片荒凉，满目萧素，街市的店铺没有生意可做，门可罗雀，大路上来来往往，半数以上都是逃荒要饭的灾民。这天上午，吴地东南关的一条街道上，摇摇晃晃的走来一个人，只见他蓬头垢面，辫子松散，衣服褴褛，手拄着拐棍，两眼无神的瞧着前边，双脚无力的往前挪，嘴里都呼呼喘着粗气。看样子这个人病得不轻，勉勉强强的往前挪了一会儿，突然嘡啷一声，那个人手中棍子脱手，扑通趴到地上，人事不省。就在这阵儿，只听着不亮亮亮亮亮亮一阵串铃响，打北边来了一辆小驴车，驾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赶驴车的人呢，是个男子，有50多岁，光头，没戴帽子，古铜色的脸庞，浓眉大目，鼻直口方，汗下三缕短须，乌黑发亮的大辫子一丝不乱的耷拉在脑后，身穿灰布长衫，手里拿着一根柳条鞭子，板车上坐着个虎头虎脑的小伙子，也就在个15、16岁的样子，原来这是父子俩。前面赶车的人名叫吴永运，后边坐车的是他的次子，叫吴自治。要提起吴永运来，吴地城的老百姓没有不知道的，都挑起大拇哥，尊称一声大善人。这吴永运呢，四省府号奈翁，是吴氏家族的第10世孙，是大明朝的时候考的秀才。他饱读诗书，学识渊博，后来改朝换代，成了大清的天下。吴永运也参加了几次科考，可惜命运不济，全与功名擦肩而过，后来也就心灰意冷，放弃了科举仕进的念头，一边耕作，一边辅导两个孩子发奋攻读，将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吴永运呢，虽然家境并不富裕，好歹祖上呢留下几十亩薄田耕种， 加上日子节俭，积累一些家财。可他这个人呢，生来心怀仁慈，仗义疏财，爱的是积德行善，修桥补路，造福乡里。按现在的话来说，是个热心地方公益事业的慈善家，所以就有了大善人的赞誉。你就拿今年来说吧，吴地又闹荒灾，很多家都揭不开锅，城里城外到处都是灾民，拖儿带女叫苦连天。大善人吴永运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于是便倾其所有，拿出银子从外地购买了大量的小米儿，运回吴地，在城中高搭粥棚，施舍给那些没有饭吃的穷苦百姓。你可不要轻看这一粥一饭呢，竟把不少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老百姓怎么不感恩戴德呢？那么今天他们父子俩赶着驴车又是干什么呢？前边说过，吴永运有两个儿子，长子叫自素，次子叫自治。因为家境并不富裕，请不起专管老师，长子自素幼年的时候就在村办的学堂里跟随一位张老夫子读书，他聪明异常，过目成诵。眼看其他许多穷苦人家的同龄少年，放牛的放牛，拾柴的拾柴，肩上早早压上生活的重担，所以他非常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学习格外刻苦。15岁那年，便以成人不自在为题，写了一篇文章，轰动城里城外十里八乡。17岁即补博士弟子园，24岁月科三试，连连夺魁。今年正好有乡试秋闱，机会不可错过，所以早在一个月前，他就赶赴省城济南参加乡试去了。只因学堂里这位张老夫子早年丧妻，儿子又去闯了关东，身边无人照应，又逢着大灾之年，吴永运非常挂念他的衣食冷暖，所以一大早就套上驴车，带着次子自治，拉着两麻袋小米、棉衣棉被等前去探望。哪知办完事儿回来，刚刚进城就遇上这件事儿。什么事儿啊？吴永运就看见有人昏倒在地上，他不敢怠慢，鞭子一扬，特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小驴车一溜小跑来到人近前，驴车站下，把鞭子交给儿子，弯下腰拍了拍躺在地上的人，一看没有动静，不由心中一惊，便轻轻地把他翻过来，定睛一看，哦，是个年轻人，年纪不过18、19岁，面色蜡黄，昏迷不醒，眼角上挂着泪痕，呼吸十分微弱。他的儿子知道父亲的秉性，不等说，就急忙跳下车，搭了把手，把那个人抬起来放在车上。吴永运一抖鞭子，驾，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小毛驴撒开四蹄向前跑去。不多一会儿啊，来到一家悦来客栈门口，刚一停下来，开店的江掌柜的出来了。一看送来病人，当时皱起眉头，拉起脸子，心想，哎呀，吴大善人你是真多事啊，怎么又把他拉回来了呢？我好不容易把他弄走的。原来这个病人方才就倒在他的悦来客栈门口。掌柜的一看这个人面黄肌瘦，两眼无神，靠在门框上都站不住，大口大口喘着粗气，眼见是饥饿难当，大病缠身。江掌柜的只怕他死在门口，死拉活拽的把他拖了起来，硬把他给推走了。嘿，前后不过一袋烟的功夫，又被吴大善人给送回来了。 哎呦，大善人，大善人呐、啊！你以为你是谁呀、啊？马路上摔倒的行人，你敢去搀扶？也不上街打听打听，上网搜索搜索，现在谁有这个胆子？躲之犹恐不及，就怕引火烧身呐、啊！赖上你就不是十万八万能够摆平的，傻帽、弱智，百分之百的250。那位问了，这是江掌柜的说的吗？哪儿啊，这是我刘兰芳说的。江掌柜的心里这么想，脸上可就露出来了。嘿嘿嘿，吴先生，您可真够可以的呀。大善人吴永运急忙陪着笑脸说，掌柜的，我本当把这病人拉回去，可是为了舍粥的事儿，家里忙成了一团乱麻。老老少少都在那事儿上面扑着，人来人往，乱哄哄的。哎呀，没有养病的地方，只有求你代为照应一下。哎，掌柜的，别担心，估计这个后生是急火攻心，外感风寒，再加上饿的，一时犯了病。我马上就去请郎中为他诊治，估计啊，静养几日就会康复如初的。说着掏出一串钱交给了江掌柜的。哎，这些钱先压到这儿，客走算账，欠你多少由我付清，怎么样？江掌柜的接过铜钱，再看他脸上顿时多云转晴。哎呀呀呀，这不是钱的事儿，说那个就见外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吗？何况有你大善人在上边罩着，下边兜着，我还担心什么？吴先生，这么着吧，我把柴房收拾一下，就让他在那委屈几天，将养将养。我现在就吩咐灶上熬点小枣米汤，伺候他喝一点，暖暖身子。哎，您赶快去回春堂把李郎中请来吧。哎，那是自然，我去去就回。吴永运答应着，回头告诉儿子留在这儿帮助江掌柜的安排照应，然后将毛驴拴在门口树上，车子推到一旁，便到后街请郎中去了。俗话说得好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吴永运这往后边一走，可出事了。怎么？他脚步匆匆请郎中，正想抄个近道从一个胡同里穿过去，突然噌的一下子从胡同里窜出一个人来。这个人怀里抱个盒子，好像喝醉酒一般，迎面向他撞来。这个人也怪，吴永运往左边躲，他往左边撞；吴永运往右边躲，他往右边撞。躲来躲去，那个人竟然一头咚撞在他的怀里。只听哗啦的一声，抱的盒子掉在地上，里边一件什么瓷器摔个稀巴烂，叮了当啷的碎片散落一地。啊！吴永运吃了一惊，打量眼前这个人，也就在20出头的年纪，头戴瓜皮小帽，上身是黑缎子小褂，下穿一条藏青色的灯笼裤，脚蹬一对福字履，一根又短又细又黄又稀扎彩绳翘尾巴还挂着五个小铃铛的辫子搭赖在脑后，人一晃头一动，哗啷啷啷，嘿，比那驴脖子上的铃铛还响。再看这份尊容啊，一张披萨脸儿，又圆又扁，四周翘，中间凹，两只剖腹眼往外努努着，鼻子像个小饼干，没鼻梁子，就一个扁圆，嘴长得也很特别，怎么看怎么像块蝴蝶酥。嗨，这哪是脸呢，简直是一个西点拼盘儿。那个人好像一下子酒也醒了，人也不摇不晃了，狠狠一把砰抓住吴永运的袖口，跳着脚的喊起来了，哈哈，你撞碎我的传家之宝，你给我赔。大街上的行人 一看这边出事了，呼啦一下子全都向着双柏巷口拥了过来。吴永运一看那个人的架势，当时明白了七八分，坏喽，今天碰见碰瓷儿的了。那位说了，那个年头就有碰瓷儿的？有，碰瓷儿这行啊，就是那个年头的产物，就是清代的创造发明，其专利权应该归于京城那些游手好闲的八旗子弟。这些纨绔子弟既无德又无才，终日喝酒抹牌，逛窑子搞女人，挥霍无度，几乎花光家财，仍然是恶习不改，继续胡来。于是便从家里随便拿一件什么瓷器，不论是吃饭喝水的家伙还是尿尿的玩意儿，包装包装，捧在手里抱在怀里，上街碰人。你不碰他，他碰你，碰着谁就狮子大张口喊出天价，纠缠不休。为了息事宁人，谁都得大大的出血，要不怎么能叫碰瓷儿呢？大善人吴永运强压火气，用手把那个人的爪子拨开，笑眯眯的说：小老弟呀，不要讹人，我走我的路，是你故意往我身上撞，怎么能凭空污人清白呢？那个人眼睛一瞪，满嘴飞唾沫星子：哎，别来这一套，别套近乎，哪个跟你称兄道弟呀？啊，知道撞碎什么了吗？那可是前朝成化瓷罐，我家传家之宝，千金难买，价值连城。我好不容易说个老婆，今天就准备拿它换些钱财作为聘礼的，倒被你撞个粉碎。你老老实实的陪我还则罢了，如若不然，呵呵呵，咱们现在就去衙门里说理。围观的群众一看认识，心想今天这事儿可麻烦喽。一边是大善人吴永运，一边是本城的大户全盛粮行掌柜的贾员外的小舅子，外号叫一溜皮呀。就这个贾员外就难惹，是吴地城中响当当的人物。这一溜皮是贾员外三爷太赖氏的兄弟。哟，今天这事儿可怎么办呢？这个小子也就是一溜皮呀，大名叫赖有法，顾名思义，耍起赖来有的是办法。这个名字已经有点意思，怎么又叫一溜皮呢？原来这小子虽说来到吴地才一年多的功夫，不少人已经领教过他的厉害，深知他的为人无赖奸猾，坑蒙拐骗，无所不为，谁也不敢挨着他，沾上就一溜皮，外号就这么来的。平常老百姓见着他都远远的躲着走，没想到今天给吴永运碰上了。大善人吴永运能否脱身，请听下回。